俄国防部长惨了，乌克兰反攻成果获证实，白罗斯威胁动核武。北韩首都居民曝光，邻居在家被饿死。加强吓阻中共，美计划在日本部署特遣队。愿荣光归香港被下架，红新韩呼吁慎防中共渗透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近16个月，乌克兰近来反攻势头旺盛，而俄罗斯总统普京除了要应对前线的问题之外，还要想办法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困境。6月12日，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前往莫斯科的军医院探望受伤士兵时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拍到普京冷落绍伊古的一段影片，尴尬画面快速热传。影片中，两人走入医院之后，绍伊古站在一边，普京就先和伤员握手交谈，然后走到绍伊古附近，却保持相当的距离，不愿意和他站在一起。绍伊古试图靠近，普京瞄了他一眼，竟然快速转身背向绍伊古，令绍伊古相当尴尬。驻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分析家拉萨顿在推特上分享这段画面，并讲到：你不需要是肢体语言专家，就能够明白普京对他的国防部长的看法。目前影片已经有77万次观看。在评论区，有人对拉什顿提问说，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公开批评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，会不会是替普京施压，要求他们改善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？拉什顿回答说，普里戈任没有被制裁，他的发言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容忍，这个就好说明问题了。不过早前亦有观察人士认为，普里戈任已经将炮火开到普京头上，可能已经成为普京的敌手。例如普京13号先强调各佣兵集团有与国防部签约的必要，第二日普里戈任就再次拒绝，并罕见直接藐视普京，说瓦格纳战士没有人愿意再次步向耻辱之路，这个是他们不会签约的原因。除了内部分裂之外，俄国政府亦因为国际制裁面临经济压力，预算吃紧，普京找到一个解决办法。俄国财政部13号宣布通过一项法案草案，计划开征暴利税，目标是自2021年以来利润超过10亿卢布的大公司。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罗乌索夫表示，是这些大企业自愿交出他们的利润以示爱国。在战争前线，俄乌双方对大反攻的成果提出相反讲法。不过13号，路透社和 BBC 记者都进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市附近的涅斯库奇涅村，看到乌克兰国旗在破败瓦砾上方飘扬，俄军布施街头。这个是第一次独立证实乌克兰反攻取得最大进展。涅斯库奇涅村是乌克兰军队试图突破俄军防线的几个枢纽之一。面对重重压力，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替老朋友普京发声，白罗斯在部署俄罗斯提供的战术核武。卢卡申科说，其中一些核弹的威力是美国投在日本广岛和长期原子弹的3倍，如果西方将普京逼入绝境，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。北韩长期受经济制裁，近年来又频繁遇到天灾、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影响，以至于国内出现30年来最严重饥荒。最近有北韩百姓告诉外媒知，他们的邻居已经饿死了。几位北韩居民用化名接受了 BBC 的采访，这篇报道发表在6月14号，其中住在首都平壤的智贤透露，他的邻居一家三口已经饿死在家中。智贤说，我们想拿水给他，敲门但是没有人回应，当局入门那阵发现人已经死了。 自然亦听讲有人在家轻生，或者匿入山林等死，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生存。自然因为有细路仔，所以努力求生。有一次他一连两日没有食，以为自己要在睡梦中死去。建筑工人张河的家靠近中朝边境，当地食物供应得很少，村入面已经有五人饿死。张河说，我原本怕新冠病毒，但现在担心会饿死。北韩曾经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毁灭性饥荒，官方数据显示有300万人死亡，占总人口的 13%。 现在这种灾难可能重演，北韩自由组织帕克说，一场毁灭性的悲剧正在发生。较早前曾经有报道指，这一轮粮食危机非常严重，以至于官方第一次减少了军人的粮食配给。 BBC 的报道指出，北韩政府一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，但是在2020年1月以防疫为名封锁了边界，停止从中国入口粮食以及农民需要的肥料和机械用品。如果有人想穿越中朝边界，警卫能够直接开枪射杀，这个堵死北韩人走私食品求生的可能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公开提到粮食危机，但他还是优先资助核武器计划，在去年发射63枚导弹，据估计试射的总成本超过5亿美元，超过全北韩一年买粮食的开支。更夸张的是，据《太阳报》报道，今年2月金正恩出席盛大阅兵仪式之后，还同亲信官员举办酒会。从相片可以见到，台上摆满香槟、大量水果和炮谷，还有成堆的奶酪和面包，甚至还有一座朱古力喷泉。奢华景象和北韩百姓挨饿情况成了强烈对比。为了提高对中共的吓阻力，美国陆军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多域特遣部队。日本经济新闻和残经新闻报道说，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已经证实正在与日本协商中。多域特遣部队整合导弹、电子和网络能力，具备火力、防空、后勤和资讯战等多领域作战能力。美国陆军现在已经有三只多域特遣部队，第一只部署在华盛顿州，第二只在德国，用以吓阻俄罗斯，第三只已经部署在夏威夷，目标印太。根据报道，美方之所以希望在日本部署这支部队，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，多域特遣部队将配备的长程极音速武器射程达数千公里，为了应对台湾有事，有必要提前部署在接近中国的位置。美国计划在2025年前改造驻冲绳的美军陆战队，组建陆战队滨海作战图，而多域特遣部队对陆战队滨海作战图有补足作用。香港政府这个月初向法院申请禁止传播歌曲《愿荣光归香港》之后，尽管法庭还未有颁发禁令，但多个主流音乐串流平台已经在14号停止播放这首歌。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，连台湾都受到影响，必须防止中共的渗透和影响力。14号晚，洪新汉在脸书表示，荒谬的是法院还未颁布禁令，很多音乐串流平台却已经主动下架《愿荣光归香港》，包括 Spotify、KKBox、iTunes 和 Apple Music。 洪新汉表示，《愿荣光归香港》这首歌承载了很多香港朋友的痛苦和期盼，亦承载着过去四年来香港朋友一直渴望自由回归的信念。他强烈谴责香港政府不断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，并表示没有想到这首歌不单止可能在香港被禁声，就连在台湾亦要另寻平台。洪新汉指，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，中共的影响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正正扩大，我们必须提高警惕，甚至加强制度来防止中共的深入渗透和影响力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